家人们平安，普尔节快乐！请你对旁边人说：“普尔节快乐。”为什么我们那么注重节期？因为节期有三个祝福，你一定要把它记起来啊！那节期第一个就是我们一起聚集敬拜，看见领受神的同在，这是节期。神要敞开天，请他的祝福在我们身上。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这么注重节期，是渴望我们每位弟兄姊妹们，你都可以在这个特别的节日当中领受神敞开天上的门祝福于我们的一个机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每一次节期神都很在乎一件事，就是要奉献。你来到圣殿里面你要献祭，来到节期你要奉献。为什么？因为就像刚刚 Stephen 牧师所讲的，每一次的节期的奉献，我正在预知要来的祝福，因为我的奉献会带来春雨秋雨的祝福，我就有个权柄，我可以祷告神啊，你应许我的你一定要赐给我。这就节期第二个祝福。节期第三个祝福，那就是我们可以有胜过仇敌的力量。因为圣经说，当我们节期一起来敬拜，我们竭力的唱诗，我们竭力的聚集，我们向神献上奉献的时候，仇敌恶者一切的偷窃杀害毁坏，神说绝不临到我们。这就是节期的祝福，知道吗？所以三个节期的祝福，第一个是什么？我们可以一起聚集，怎样啊？你们都没有听哈，来来，每次节期我们要一起聚集，大声一点，来，我们要一起聚集。第二个，每次我们节期的时候我们要一起，是为了要支取要来的祝福。第三个就是每一次的节期我们可以有胜过什么仇敌的力量，撒旦恶者一切的偷窃杀害毁坏不会临到我们，这就是节期的祝福。所以今天，从今天开始是普尔节，明天也是，所以你要预备好你的心，你要跟神说，神啊，今天的聚会跟明天早上的祷告会你一定要来。我待会讲原因是什么。我们要一起聚集敬拜，因为神的同在要倾倒下来。预备好你我的奉献。当然普尔节不是在耶和华所定的七个节期的当中，但是普尔节是一个预表欢乐，神要使我们反败为胜的日子，正如 Stephen 牧师刚讲。所以我们彼此馈赠的时候，我们就感恩，我们献上我们的祝福。预备好你节期的奉献，所以使我们能够预知支取神应许给我们的祝福。明天我们一起主日祷告会的时候，我们一起敬拜，我们一起唱诗，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感恩，甚至我们一起去征战，我们一起去宣告，神就要给我们属天的力量。撒旦恶者在这个2024年兴风作浪的时候，神的儿女我们有得胜一切的力量。阿们阿们阿们。所以普尔节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快乐。阿们。这个普尔节哈，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是一个反败为胜的日子，是一个得胜的日子，是一个丰盛的日子，是一个快乐的日子。但是不要忘了，为什么要反败为胜，为什么要转忧为喜，是因为有一个仇敌，他不断的要来攻击我们，伤害我们，誓死不休。所以普尔节就是纪念神的儿女在每一次的属灵征战当中，我们有一个得胜的秘诀跟得胜的应许。来介绍一下普尔节啊，我可能有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普尔节啊。我再重申一次，去年讲过一次，今年再讲一次，普尔节跟普洱茶哈一点关系都没有哈，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个普洱的意思，我待会解释一下哈。麻烦给我 PowerPoint， 有了吗？是因为我没开吗？好，介绍一下普尔节当中的三个主角。另外一个人我就不介绍了哈，我待会告诉你，那个是这个叫做什么反派，这个角色我就不介绍，待会告诉你原因是什么。普尔节有三个人我一定要介绍一下。第一个人叫做波斯帝国的亚哈水鲁王，他是整个波斯帝国所建这个建立国当中第四位君王，非常的有才干啊，骁勇善战，狂傲虚荣啊，征服埃及、雅典、印度。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斯巴达勇士？斯巴达的300个勇士有没有？哎呦，看到一群壮男裸着上身，有个君王从那个台子上面走下来的，有没有？那个就是亚哈水鲁王，薛西斯王，就是他。但是那个电影神话了哈，是他。那波斯帝国当时 出现了两个人，而这两个人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一个人的名字就叫做以斯帖，那以斯帖是他的波斯的名字，他真正的民族是希伯来民族，他的名字就叫做哈大沙啊。我们 Henry 牧师的那个大女儿就叫这个名字，很美的一个名字，是一个花朵开花的名字。Esther 就是星星，天上星星的意思，美丽谦卑勇敢智慧，她回应神的命定，营救了整个犹太民族的性命啊。还有出现另外一个主角，这个主角也就是我们今天整个信息当中的一个主角，他的名字叫做莫迪改，爱心、忠诚、敬虔、无私，普尔节就是他设立的，为的要纪念神的救恩。我们今天就是要来透过这三个主角来看看神在你我生命当中，当我们遇到一些的难处、挑战、风暴，一些不如人境一些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早就已经有一些的人凭着信心走出一条得胜的道路了哈。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啊，对对对，我要在讲这个今天的故事之前，我要先讲一件事情啊，请看这边啊。有一些人是有一些特质的，你知道吗？莫迪改他的一个特质，他就是把所有一切的难处他遇到了，他的每一个反应，他的每一个行动，他的每一个策略，是把那个难处都变为顺境，每一个缺乏在他的手上就变为祝福。 你知道这种人的特质是很特别的哈。在整个以斯帖记当中一共有十章，我们很喜欢读六到十章，因为什么？神的神迹的作为是从第六章开始，神的手啊，出手又快 又明确。第六章开始，神迹先从这个君王，就是亚哈水鲁王失眠开始，这个君王晚上睡不着，哎，半夜读历史，他就开始去看见，哦，原来他的国度当中有一个忠臣叫做莫迪改，就尊荣了他。第七章，这位君王最爱的一个角色叫哈曼，就是反派这个角色要杀死整个犹太民族的时候，因为一个不留意哈，哎，得罪了他的王，然后他再去求情王后的时候哈，那个王的角度一看，哎呀，你竟然在调戏我的王后，当场不听解释啊，就把这个人吊死在这个木架的上面。第七章到了第八章，让这个本来是做保安啊，整个城这个城的当中的门口的保安，一个小官小保安，哎，从现在开始你可以管理我们这个波斯苏珊城大城首都的财政。到了第九章，他又下令，然后让整个百姓可以起来制服仇敌，杀败一切要击杀他们的人。到了第十章，他被成为整个国家的宰相，本来是两个王国奴，现在却成了王亲贵族。我就在想啊，一定是他们一到五章做对了什么事。我们都很喜欢六到十章神的翻转啊，神的改变啊，转忧为喜啊，反败为胜啊。哦，基督徒不任何人啊，我们都很喜欢听这种翻转的故事。可是你在读一到五章的这一段的时候，你要找出来他到底做对了什么，说对了什么。他身上有一种特质，使神迹能够去发生。亲爱的家人，你知道有一些人的特质是很特别的哈，他人还没有到，他的笑声已经到了。哎，你看我们的圣灵牧师，每次我看到圣灵牧师，就他人没到，我已经听到了，哇哈哈哈哈，他声音已经到了，哈哈，对不对？欢乐值很高，你知道吗？随时都在那个欢乐值哈。你看马蒂娜牧师上台之前都先讲笑话。啊，你知道我妈妈就很喜欢啊，啊，每次听马蒂亚牧师讲到先有个笑话，我后面就心都打开了，很开心的听。蒙安呢，你每次讲到说话很快，我越听越紧张了。然后后面就加一句，你现在年纪大了，讲话可以慢一点。你跟有些人哦，哪边开什么新的店哦，哪边便宜哪边好吃，你跟着他走 CP 值很高，对不对？好，哎，你看一下，如果你想要懂得什么样科技，你就要找我们 Steven 牧师啊，哇，他是我们的科技男 handyman， 什么不懂的啊，你就问他啊，他这个叫做什么科技感，科技值很高。 啊，我们的妈妈哈、啊，我们的属灵母亲，她一在，那个敬虔值就很高，渴慕耶稣，耶稣我爱你，那个渴慕值很高哈、啊啊、但是你知道有一些人哈、啊，他有一种特质，他在哪里，神迹就会发生。他有一种特质，我要给他定义为叫做什么？神迹值。发音标准一点哈，不是神经值哈。这个人很有神迹值，就是他在哪里，哪里就会有神迹。他有一种特质，就是他只要在那里，他的每一个回应，他的每一个祷告，他的每一个反应，都让神的神迹可以去发生。你渴望成为这样子的人吗？不是很渴望。再来，再问一次啊 ，NG 啊，再来一次。你渴望成为一个你在哪里神迹就可以发生的人吗？阿们。对旁边的人说，我感觉你有神迹值。啊，发音标准一点啊！我感觉你是一个很有神迹值的人，因为你在哪里，神迹就会发生。所以呢，在今天的整个经文，尤其是以斯帖记的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其实我浓缩了，其实是浓缩了，大概找到了12个能够开启神迹的钥匙。但是我怕今天我的讲道会一路讲，我们就讲到晚上9点，所以我今天就讲3点就好了啊！弟兄姊妹不要紧张，一定准时可以吃晚餐啊，一定可以准时吃得到晚餐。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特质，第一个特质叫做，跟我一起来念，红色的字一起来，好不好？预备，来。以斯帖记2章6到7节，我们一起同声来念哈，预备，来。从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耶哥尼亚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莫迪改也在其内。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后名以色帖，因为他没有父母，这女子又容貌俊美。他父母死了，莫迪改就收她为自己的女儿。其实以斯帖记第二章的第6节到第7节，光这2节中间就隔了100年。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将犹大王耶哥尼亚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的时候，那是巴比伦王的时代，犹大国灭亡了，那是主前586年。为什么很好记？我爸爸都溜了哈，586年啊。以色列被亚述灭亡的是哪一年？722年，妻子儿子都在挨饿哈，所以叫722哈。这个犹大国被灭亡叫586年。那但是呢，2章7节，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那是亚哈水鲁波斯帝国的兴起，那已经是主前486年到487年左右的时间，已经隔了100年了。以色列犹大已经亡国100年了，所以。当时被掳去的时候，不是说莫迪改他也在被掳的行列，不是，是他整个家族都被掳了。所以他们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已经是次等国民了。结果呢，到了2章7节，巴比伦一打败亚述，波斯帝国又来攻打巴比伦，所以他们成为次等国民的次等国民。两个亡国奴流离失所，可能莫迪改的年纪很大，看到自己叔叔的女儿年纪尚幼，我就领养我的堂妹成为我的女儿，作为她的保护和遮盖。亲爱的家人，莫迪改不是一个什么有钱的人，莫迪改也在困难的当中，他也一大堆杂事啊，我的家族没了，我的国家已经没了，我本来是住在巴比伦这个地方，一被掳到了哪里？掳到了苏珊城。你要知道，当时巴比伦到苏珊城差不多就是从我们的湾区，就是我们现在 Bay Area， 从 Fremont 这个地方，你被掳到了洛杉矶。你心想啊，还好嘛，开车6小时就到。哎，嘿，西尊西走路呢。哀家，你就这样带着，你是当俘虏，从这边一路走到洛杉矶耶。你本来已经是次等国民，现在还变次等国民，你要生活下去啊！我怎么去照顾这个我的堂妹呢？仔细听，人在痛苦、跟人在伤痛、跟人在压力的时候， 我们不会想要再去增加额外的负担，尤其是我还要再多去照顾一个人。在末世的时候，不法的事情增多，人的爱心就会渐渐冷淡，没有人愿意去承担这些啊，因为爱才会使人勇敢。耶稣基督爱我们爱到一种地步，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法利赛人跟那些兵丁在十字架下嘲讽他的时候，你若是犹太人的王，跳下来救救你自己吧。是因为爱，耶稣基督爱我们爱到一种地步，他诚然担当我们的罪，他勇敢的上十字架，所以他不下来。爱会使人勇敢，所以爱增多的时候，我愿意去遮盖，我愿意去保护，我愿意去供应，我愿意去帮助。亲爱的家人，在末后的世代的时候，这很挑战我们。所有人都在说2024年全世界的经济都在下滑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考量的就是我未来的生活，我要有没有一个预备好。你第一个考量的都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经济。如果再有一个人进来，看到那个人的缺乏，看到那个人的需要，看到不要讲别的亲戚的孩子好了，我们还有没有那个勇气跟能力，我们去承担，我去照顾这个人。不是只是说家里多了一副筷子，多了一张嘴吃饭而已。遇到末世，爱心这件事情是很挑战我们的，尤其当我们说这个世代是一个孤儿的世代的时候，所有人都在面对压力，面对工作，面对冲突，面对疾病的时候，我怎么去再承担一个人的需要？我觉得神给我们教会有个极大的恩典，这是一个孤儿的时代没有错，但神给我们教会的呼召是这个教会的人通通都是属灵父母，所以使孤儿的时代可以转为复兴的时代，中间有个关键，就是一群属灵父母被呼召出来。所以属灵父母不是我们多有能力，不是我们多有才干，而是我在愿意为了爱，我愿意去承担他人的需要。所以可能不难，真的不难，可能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会后追求的时候，一群年轻人在那边会后追求的时候，你愿意走到他们的身后，为他们祝福，安守在他们的肩上，或是放在他们的背上，就是为他们祷告。可能弟兄爸爸们，我们就过来拥抱一些的弟兄妈妈们，我们就过来抱抱我们这些教会的年轻人，我们这些弟弟妹妹们，给他们一个爱的鼓励，祷告求圣灵的火烧在他们的里面。复兴就是这样发生啊，属灵父母就是这样养成的，不是吗？八月一号到八月四号，在我们的教会有 pure 清新特会，年轻人的特会。其实如果愿意的话，亲爱的家人，为你们 就在这个时候把家里就准备好一个房间，我们就愿意接待一个青年住在我们的当中。其实就那三天，就那四天，我愿意接送他来教会，我也是一个很好的属灵父母，我能够让这个孩子在这里领受复兴的火，带回到他的周区。所以的确有些洛杉矶的家人，纽约的家人，亚洲的家人，他们来，他们第一个考量的就是住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渴望复兴的火从这个教会燃烧起来的时候，我能够为这个复兴，我摆上一个心智，我能够服侍，就是如果我能够有一个房间，我能够去做接待。我相信复兴的火一定会烧在我们的当中，阿们。我们都没有回应我哈，好，我要再讲啊，再勾起你们对这个接待的负担。我们在每周聚集的时候啊，我们的属灵母亲江牧师、江妈妈常常会提醒我们，学会从接待的当中去领受神的爱。神会透过你我每一次的接待，会扩张我们。即使在你我不容易的时候，我们的家每周末都会接待青年，有时候是英文牧区的青年，或者是一季会有些青年的孩子会在我们家聚餐，因为有时候他们住的比较远，周五服侍或周六就住在我们家，隔天我们就带他们来祷告会。所以你知道我们家有时候这个最大的支出就是食物的支出， 所以我们家就去 Costco 啊，买东西每次都买一车哈，买很多回来啊。那我们就这样接待他们，一起吃啊，就住在我们家去谈啊。有时候你就知道我叫角色扮演，你知道吗？这些孩子们来到我们当中，一家一起吃饭的时候，你这台上咱们是牧师啊，回到家里我叫做爸爸哈，年纪靠近的我叫做哥哥啊，稍微年纪远一点我叫做蒙大叔，你知道吗？就教他们吃饭要注意什么。现在年轻人吃饭了，左手都不拿起来了。我就来把左手拿起来，穿衣服那个裤子不要到这边啊，那裤子都拉不起来，裤子只拉到这里，你知道吗？走路都是这样子的，见人都不打招呼的。我就教他们礼貌啊，我教他们吃饭啊，教他们穿着啊，教他们，因为住到我们家都男生嘛，我教他们要做一个男孩，做个男人，勇敢去冒险，要委身啊。礼拜天就带他们来教会，来参加祷告会。前一个月我们家接待一个孩子啊， Bible Race 都是他剪辑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剪辑，是一个很乖的孩子，住在我们家住了一个月啊，你就知道这有人来住我们家了哈。这个牧师的家庭，这个公开啊，我们就要警醒一点啊，警醒一点。那就提醒他，哎，我们家这个晚上的家庭祭坛，不要随便哈，好好分享啊，家里鞋子不要乱丢啊，吃饭的时候要有礼貌哈。我们就是这样在接待的这个过程当中，照顾这个孩子的过程里面，他在走之前，他对我说一句话，我非常的感恩，我也很感动，我也很庆幸。他说：“蒙牧师，谢谢你，你让我看到一个父亲的角色该做什么。”我让他去参加弟兄会，参加我们教会的小家。蒙牧师，谢谢你，我看到了这个教会很有爱，而且我也找到了好多的哥哥们，看到他们的生命，看到他们的侍奉，这是我放在心里一个很深的祷告，我都没有跟大家说，但神满足了。当我一来到这个教会，我发现这个教会有很多的父亲，有很多的哥哥们，他的生命得着了安慰。哇，我好感动哦！等他走了上飞机的时候，我说哦，好在我们有接待他，我就很感恩啊。当我们学会去接待人的时候，会有点麻烦的。但是我最感恩的不是只是我们服侍了他，好像服侍神一样，我的孩子就多了很多的感恩。在接待的过程当中，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在清理他们的房间啊，清洗棉被，清洗床单的时候，在服侍的里面，我的孩子自然而然他就学会到了感恩，也学会到了顺服。啊，我就说，哎呀，难怪我们的母亲，属灵母亲，常提醒我们在接待的里面去看见神的爱，也扩张我们的生命的度量。当然了，住在我们家不是只有吃饭而已啊，我还要带他们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啊。我常鼓励这些孩子们来祷告会。哎，我是习惯是把孩子带来祷告会啊，带来聚会啊，这是我的一个习惯啊。让孩子在这边嘛，感受圣灵的氛围啊。哎，但是有一天啊，江牧师就特别提醒到我一件事情，不要只是把孩子带来而已，你要去关注，你要去敏锐这个孩子在圣灵运作的时候，在敬拜的时候，他的灵有没有向着神是活着的。哎，我就注意到这件事情了。所以当我们来敬拜，来赞美，来跳舞的时候，我就常常去提醒孩子，来上去去祷告，来跟我们去征战。你知道我的孩子有时候就跟着这样一起征战，他回去就问我说，爸爸，我们在干什么？他也不知道在干嘛，但他跟我们一起征战 啊。你知道我们的玉腾牧师很厉害，来来来到前面来回应、啊、刚刚坐回去的时候又在讲，来来来到前面回应、啊、我就跟我的孩子来来去前面回应，去前面回应。我的孩子就习惯性的他要去敬拜神，要去回应神。他在敬拜的时候，他就知道他的灵要去敏锐于神。亲爱的家人，家庭祭坛的时间跟儿童祷告会的时间，其实是帮助这一个孩子更多的懂神。所以明天是一个我们一起去经历普尔节，神要带着我们征战得胜，反败为胜的一个日子。带着你的需要，带着你的孩子来，带着你的全家来，我们在祷告会的当中，我们一起敬拜就是欢庆。我们带上我们的奉献，可能是我的全人，我的金钱，我的时间，我们一起靠着神，我们可以得着制服仇敌的力量。我的孩子是读公立的学校，为什么我会坚持带孩子来祷告会？ 美国的教育是很糟糕，是很混乱的。我不知道我们为有一天我们的加州会不会也发生这种枪击案，我不知道。目前最新的一个消息哈，19岁的一个少女被性平团体洗脑变性，受不了才发觉她真的不是要成为一个男生，她没办法。但是因为团体认为她的妈妈掌控太强，她的妈妈说你是男生你就是做男生，你是女生就做女生，结果这个举动造成了整个性平团体的抗议，硬生生的把这个孩子带到他们的社福机构当中洗脑，说你就会变成男生，你就变成男生，在打荷尔蒙的过程里面非常的痛苦。所以这个孩子呢，在19岁那一年的过程当中就卧轨死在火车铁道的上面。这是现在的美国的教育的问题啊。你看从国小二年级以上就可以去聆听变性皇后怎么分享她变性跟她男生这穿女装的一个过程，跳舞的过程，找到了自己。我们还是读公立学校，学校就在教这些啊。那为什么我会坚持把我的孩子来到祷告会的当中？因为借着祷告会，借着家庭祭坛，他借着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学，我们在帮助这个孩子在武装起来他的灵，让他每一次在回应神的时候，他的灵会清楚，他越来越知道什么是圣洁，因为他习惯在这圣洁的环境里面。我们一起敬拜，我们一起征战，我们一起祷告。尤其是当牧者说来到台前来的时候，我就说孩子到前面去回应啊，我不是刚才已经回应了吗？再回应，再回应，因为让这个孩子在回应神的过程当中，他要知道他一直会去对准神，对准神，对准神，不是对准神啊，对准神，一直去对准神，这个孩子的灵就会活的，你知道吗？当污秽的东西来的时候，错误的一种观念要进来的时候，这个孩子就知道见祸躲藏，他就知道他有一种能力可以逃避试探。这就是我把孩子带来祷告会的原因。你说他全部听得懂吗？我不知道。那时间很长吗？是。这是事实，对，是。但是你知道，可能就是你带孩子就是那半小时的敬拜，可能就是那20分钟的回应，可能就是我们这些带领者为这些孩子们抹油祝福祷告的时候，可能就是那一刻圣灵在他里面就起了什么圣洁的一个心，圣灵就在这个孩子里面的一个掌权。他进到学校的时候，老师在讲什么的时候，他立刻有个灵里的一个武装的机制就会起来，抵挡跟防卫这种错误的教导啊。你会说哎呀，我孩子反正在基督教的学校，我孩子在家教育没有关系。你更要把你的孩子带来啊，因为让这个孩子更懂得与圣灵去做朋友。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以为我在基督教的团体里面我就是基督徒了，不是。你要让你的孩子在这个团体里面更懂得去自由的去倚靠神，连于神，去敬拜神，他才不会习惯成为一个宗教徒，他会成为一个与神亲密的心腹。孩子就是心腹，孩子就是真儿子啊。所以为什么我坚持让孩子来祷告会？因为我的孩子在公立学校要面对这些啊。所以亲爱的家人，在爱中的承担，有时候其实我就是接待，在爱中的承担，我就是让这些大哥哥，可能有这些弟兄姐妹就来到我们家去住，我们一起吃饭，一起交通。孩子就在于他们交通的过程的里面，哎，我有机会把他们带到教会，因为可能他们的父母不方便接送，住到我们家，我们就是要去教会；住到我们家，我们就是要参加主日学；住到我们家，我们就是一起去聚会。还会有个蒙大叔在你后面拍拍，哎，要敬拜哦，要专心哦，跟着台上跳舞哦。有时候我会觉得我搞得我自己像纠察队一样，但其实我在做一件事，我要让这个孩子怎样，在灵中去敏锐，他的爱也会被神去扩张。阿们。所以明天带着你的需要，带着你的孩子一起来祷告会。如果你觉得时间太长，你可以晚一点来，你有时间就走没问题。但是那里是一个天开了的地方，那里是一个神同在的氛围，让你我的孩子在这个氛围的里面，他知道什么叫做神的同在， 他知道什么叫做神的恩膏，他知道什么叫做神同在圣洁的氛围。今天我们不多人会有摩西那种经历了啦，哎呀，走到荆棘的面前啊，神对你说把鞋子脱下，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听过任何人除了摩西讲过他有这种经历过。但是我们长期带孩子一直来接触神认识神，我们的孩子就会习惯知道，哦，这是圣洁，这是神，这是圣灵，圣灵就在他里面做一个很好的导师，一步一步一步引导他做判断的一个决定。可能你说你我的孩子都已经很大了，我可能带不来了，我的孩子在外地读书了，那我们更要竭力的为他祷告，让我的孩子在当地的教会，对的教会，他有对的团体。所以你更要来祷告会，你的祷告就成为你儿女的武装，你儿女的帮助，他身上的属灵的军装，借着每一次我们集体性的祷告，合一的祷告，那所带来的恩膏是远超过于我们个人的祷告。这就是爱心的扩张，接待，在接待的过程当中爱心被扩张了，在接待的过程当中生命被扩张了，在接待的过程当中祷告被扩张了，在接待的过程当中我的儿女，我的孩子，我的生命都一步一步的被扩张了。阿们，阿们，阿们了，你明天要来啊。让你的家成为教会，让你的家成为一个宣教站，让你的家成为一个引人进入到耶稣国度的门。借着接待，许多人透过你可以看见有主所掌权的家何等的喜乐跟美好。阿们。或许我们都有面对到一些的难处，像莫迪改一样，我们都有压力，我们都有一些的挑战，但是爱能够使我们去承担，接待一个孩子，为一个人带祷，我为他的一个奉献，我给他的一个拥抱，可能我给他一个陪伴，甚至是我在灵里愿意去花时间去鼓励去安慰你，都是承接了神在我们这个教会所给予我们的那个命定和祝福，我们就踏上了属灵父母的路了。阿们。好，为了我们要准时结束，所以第二点我就不讲了哈。智慧遮盖人的软弱，依靠恩典无别无所求，怎么去无私的帮助权柄的需要，尊荣却不依附权势，我们就跳过了。有机会开以斯帖记的时候，我再讲给各位听哈。第六，祷告能够翻转生命的难处。哎，有没有发觉从第一点一下跳到第六点，蛮快的哈。第六，祷告能够翻转生命难处。我们来看第三章的第六节跟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请。
就要灭绝亚哈水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大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哈曼对亚哈水鲁王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
你看这两句话很可怕。哈曼本来不满的人是谁？莫迪改。哈曼其实就反派的角色。我为什么不会去着重在哈曼这个人？因为我要让你知道，其实我们所祷告的对象，翻转的对象，不是那个环境，不是那个人。哈曼是亚玛利人的后代，亚甲族的后代。在圣经当中，神曾经说出一句话是非常特别的，世世代代他都要与亚玛利人征战，就表示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里面，我们要一直去面对的一场征战，就是跟亚玛利人的征战。而这个征战，在即使以色列犹大已经亡国了，他们已经是流亡的难民的时候，这国家已经没了，已经亡国100多年了，被巴比伦掳走了之后，现在又被波斯掳走，这个国家已经荡然无存了。但撒旦的攻击绝对不会停止，绝对不是因为你没有国了撒旦就不攻击你，他要把你赶尽杀绝。所以什么叫做普尔？普尔就是要让我抽签决定你哪一天死，很可怕啊。所以祷告能够翻转生命的难处，是因为 哈曼他认为我要杀害一个莫迪盖，我不满意，我要杀掉整个犹太族。今天在这个世代也是一样，我们以为只是一个小冲突，我们觉得只是冒犯到一个人，但你知道吗，撒旦恶者会利用这样的一个冲突跟这样的一个冒犯，把它扩大扩大扩大扩大到整个形成一种全面性的逼迫跟全面性的攻击。可能你觉得这只是一件小事，为什么要闹到那么大呢？只是哈曼个人不满意莫迪改。为什么不满意他呢？就是哈曼里面有嫉妒，我已经被高举成为这个国家的宰相，凭什么你就不来阿谀奉承我？凭什么你就不来跪拜我？只是对一个人的不满。想想一下，当时的苏三城保守估计至少有60,000人在居住，你在行走的过程当中看到一个人不拜你，但是有59,990个人都在拜你，你会突然因为心生愤恨，一定要置那个人于死地。那就这个人的心眼也太小了吧。有时候不是心眼的问题，是撒旦正在做工的问题。所以 你一定要很小心到一件事情，越到末世的时候，有时候只是一件小事会被扩大到成为一种对你我，甚至是对你我的家庭，甚至是对你我的一个工作，甚至是你我的教会，带来一个全面性的一个攻击跟逼迫。我们要很小心啊。前阵子很有名啊， Bethel 一位牧师在讲道的过程当中，他就在整个讲道的里面一直说到神的祝福、神的同在、神的荣耀、神的能力，在过程当中就讲了一句话，我爱一位牧师，他是我的弟兄，就是这一句话全起网报，整个西方世界的知道这个消息的人全起网报这个牧师。哎， Bethel 那位很有名的牧者网报他，让他不得不出面跟在公开的平台上面直播录影跟大家道歉。但他最后只讲一句话，能不能去听听看我整场讲道在讲什么，只是那一句话，我也爱我的弟兄，就这样而已。这个世代就是为什么整个苏三城的人，整个波斯帝国的人都会想杀掉犹太人，为什么啊？这个答案太属灵了，原因我告诉你，因为当时在波斯帝国不好过，生活不好过，我们有压力，我们有愤怒，我不知道往哪里发。突然今天国家下一个命令，我们可以任意的去对待这个民族，哇，那个气终于有地方可以发出来了，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今天在这个世代当中有很多的键盘侠，你知道吗？躲在网络电脑的后面去抨击别人，去骂别人，实际上他在骂的过程当中他根本不知道他骂的是谁，只是因为大家都跟着骂，我里面有愤怒，工作不容易啊，爸爸妈妈又不爱我哈，我的经济又有困难，管他了，上去也骂一通。这就是这时代撒旦恶者的工作，利用一种沟通的混乱，对权柄的愤怒，还有对弱势族群的愤恨，利用这几种复杂的情绪，使这个整个世代的仇恨值不断的在升高。你仔细去想想，尤其是在网暴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有时候甚至在网络，你不经意的一句说话，可能你一个不经意的一个你的立场的表示，攻击就来了。以巴冲突持续，你看被指纵容校园反犹太主义，哈佛啊，三大学的那个女校长遭政商界逼宫破宫，有知不知道这件事情？这就是一种网暴的过程啊。你再看右边，这世代遭遇到许多的难处啊。你看中国的教会，不是这整个国家的逼迫吗？你再看英国的基督徒面临被英国政府视为极端恐怖分子的风险，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英国基督徒被视为极端恐怖分子？因为英国的基督徒坚持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你这种的立场造成其他选择人的痛苦，所以你们是极端主义，你们很有可能会成为逼迫者，你们是恐怖分子。亲爱的家人，日后你的每一个立场人家都在质疑你。印尼的基督徒呼吁政府停止屠杀基督徒， 为什么？其实就前阵子反犹主义啊，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战争，所以你很多人就看不下去啊，开始大量的逼迫教会，烧教会，伤害基督徒，不得不请政府来出面保护。激进组织扬言要毁灭尼日利亚的基督教会，因为尼日利亚正在经历大复兴。你会想说，哎呦，我们在美国完全 还可以了，我们还没有遭遇到这种逼迫，不会到，不会到。但是我告诉你，还有个更可怕的隐藏的逼迫在我们当中，可能是肉体的情欲、金钱的捆绑、骄傲，可能是我们婆媳之间的冲突，可能是你在工作上的一个压力，这些也会成为一种 你莫名其妙 被压制，好像你里面的快乐、你里面的信心、你里面的满足、你 里面的那个对神的一个信靠完全没有了。莫迪改做错了什么？他没什么做错，他做对了，但他因为做对了，所以他被哈曼给逼迫。今天基督徒，我们会不会因为做对一件事情，然后开始我们会遭遇到一些前所未有的一些的攻击？你我要非常小心。我们有时候被伤害，不是因为我们做错，而是我们做对了。但是我们能不能勇敢的去承受呢？哎呀，我不要去遭遇，太可怕。有一条路，神给我们那条路就叫做祷告。我跟你们讲几个真实的例子。我们有个弟兄，上一周马蒂亚牧师也特别有讲到他，这个弟兄太可爱了，他被公司裁员了，没工作，所以他就来到教会，就帮忙做 PPT 啊，就帮忙做音控音响哈、啊，然后就参加早上的情与炉聚会，晚上的情与炉聚会啊，周六的 PPT 服事啊，周日的祷告会，哎，没工作嘛，他就把时间就花在教会里面。啊，在那边敬拜啊，在那边服侍啊，哎，你说他有没有找工作？他还是有找啊，但是他把来教会啊，就当做他的上班，你知道吗？那一阵子我就天天看到他，我就说你现在是怎么样？他说他被裁员了，所以你不去找工作吗？他说有找啊，哇，那你天天在教会会找得到吗？你看我竟然讲这种话，你看笑死人了。我应该很为他开心才对啊，花时间来寻求神啊，啊，你就知道吗？哎，没多久哦，他找到工作了。但是你知道吗？他找到工作以后，除了白天的聚会他没来，所有聚会他都在。哎，我一度怀疑你真的有找到工作吗？周六的服事也来啊，他在英文部服事啊，周日的祷告会也来啊。晚上的情侣炉，周三晚上情侣炉，周二晚上的情侣炉，周四晚上的情侣炉，你看得到他，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周一晚上祷告的训练他在不在啊？哦，我都觉得太可怕了，他是不是找到工作是牧主先锋教会的工作啊？这已经感觉像在我们这边上班了。不仅如此，我连上英文部的陈导我还看到他，然后 Bible Race 的英文的翻译、英文的讲他也有，我就说哇，你这工作一定很轻松吧？要不然你怎么会什么机会都看到？没有，他工作还是压力很大，但是他神扩张了他，你知道吗？从本来他真的是忙碌他的工作，但是这一次事件以后，他整个人被扩张了，工作持续，但是他所有的侍奉仍然加倍，没有减少，还要更多。哎，哇，神太奇妙了，神太奇妙了。所以那阵子他就是这样子跟着我们的祷告，跟着我们一起敬拜，跟着我们一起服侍，看到没有？神在做一件事情，我们不是专注哈曼，好厉害哦，我们不是专注环境，好可怕哟，我们是一直去专注神。所有的环境，所有的反派，所有的一切的不舒服到来的时候，神要做一件事，是把我的生命度量更扩张，可以容纳他的荣耀在我的里面。阿们。我再讲一个，上次米许牧师啊，在祷告会分享，有个姐妹个性非常非常的封闭，一个很内向的一个人。你知道她在公司遇到很大的一个困难，那她因为个性封闭，所以在情感上面其实也不是很顺利，甚至是跟爸爸妈妈有很大的冲突。她那天受不了了，因为我们这一阵子教会我们都在听什么赞美啊，所以她就到车上 赞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个米许牧师说，他的那个车整个都在晃动，我就知道那个赞美他到底是怎么赞美法，可以让他整台车都在晃动。我想他应该是抓着方向盘吧，哈利路亚，这样一个这么害羞内向的女孩子，就是这么竭力的赞美的时候，看到没有？突破有时候就是在这种的赞美跟祷告当中就突破。他说，当他祷告完的时候，公司的三个问题当天就解决。他说，一直苦思不得的问题，烦恼他好久的问题解决了，跟家人的关系，甚至是他的情感，都有一个很明显的突破耶。哇！我就说，这个祷告不单只是翻转问题，这个祷告是翻转我这个人。再讲第三个，很多哦，太多见证了。放心，一定会让我们准时回去吃饭哈。来，第三个见证，刚刚在台上跳舞的，其中有一个金发的一位，我们最可爱的美玲姐。嗯，不知道在哪里。哎，挥挥手，我们的美玲姐。在 pandemic 期间，他发生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车祸，踝子骨，他的脚踝粉碎性的骨折，你要想这个是粉碎性的骨折，他当下他就在想，哎呦主啊，怎么发生什么事，他撞懵了你知道。然后在这两年，在这整个复健的过程的当中，神就对他说了一句话，这一切的难处啊，感觉好像是痛苦，好像是灾难，都是要使你得到极大的祝福。他就抓住这句话，就竭力的祷告。但是他的祷告不是说，主让我的脚快点好，让我的脚快点好。神在这个环境的当中改变了他，说他停不下来那个急躁的个性。为了这个孩子，特别他的孩子特别安排他去做复健，让他能够就在那个地方专心养病的过程当中，他多年来那个停不下来啊，那个急躁啊，那个批评论断啊，那个骂人啊，受不了啊，那个个性，就在这两年，在复健的过程当中，在赞美的过程当中，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在敬拜的过程，都是个人哦，在与神连结的过程当中，得着了完全的释放跟改变。所以他的脚哦，本来是要三个月，我忘了，他说三个半月啊，哦，要来做复健。医生说，哇，康复的太快，你现在可以每一个月半来啊，这康复的太快。所以这两年，从本来是脚完全不能走，粉碎性的骨折，医生甚至判断，甚至日后康复都会有后遗症的人，你看他今天在这边敬拜，你看他礼拜天在祷告会的时候在台前敬拜，神在改变的一件事情，不是挪走他能够在神的面前竭力跳舞的祝福和荣耀，神甚至在他的个性上面都做一个完全的改变。所以亲爱的家人，不是专注哈曼，不是专注难处，不是专注风浪，不是专注反派，不是专注我的那个可怕的老板，不是专注那个可怕的经济的浪潮，专注的是神啊，我相信每一次环境的到来，都是你要改变我的生命，扩张，使我的祷告有权柄，祷告有能力。阿们。再讲第四个，我们有个线上小家，有个姐妹十多年前离婚，被先生恶意离弃，里面的伤，里面的痛，带着苦，带着愤恨，她恨她的先生。阴错阳差，哎，听到了我妈妈的信息，内在生活的信息，去祷告，去操练，哎，感觉好像就越来越好了哈，越来越好。但有一天啊，这个叫做什么？突然听到他前夫的消息。你看这么多年来啊，带着那种痛苦、恨、愤恨，听到他先生的消息，嘿，先生罹癌了，得癌症了。但他第一个反应，突然有个怜悯在他里面。不容易哦，要到电话以后，竟然传福音给他的先生，你要信耶稣啊，你要信耶稣啊。先生在病痛当中不知道怎么办，哎，就接受他太太带他绝志，你知道吗？然后他太太就开始牧养他，教他要好好的爱主，教他要好好的敬畏神，敬拜主。 就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他说他的心才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完全的饶恕。他还在祷告，在祷告，在敬拜，他说主，我真的放下，我真的放下了。神就让他知道他的消息，你放下了吗？把福音带给他，就是这样把福音带给他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那个癌症有没有得着，一直不知道，但是他整个人说释放了，他整个人喜乐了，改变了。然后呢，没多久神就为他安排一个弟兄，两个人就结婚了。他的孩子就看到他的母亲，他说我真的看到我的母亲重生了，本来是带着恨，带着忧愁，带着自我的控告，对谁都不满意，但就是在那一场带人认识耶稣之后，他整个人被释放医治，在祷告的过程的里面，他完全得着医治了。我看到我的母亲重生了，我看到的我的母亲真实的在神面前改变了。所以亲爱的家人，你看到没有，是不是风浪？是，是风浪，但是神借着风浪在怎样扩张我们，借着祷告你才会明白神怎么做工在你的身上。我们的祷告很在乎的就是神有没有解决那个问题，但每一次的祷告其实是让神更多的做工在我的身上。第五个，台湾有个小姐妹存款多年，结果遇上了这个网络诈骗，骗钱，她就按了那个数字键，她说操作不良啊，按一块，你知道有时候她测试你操按一块啊，来传不过去啊，我们测试一下按十二块测不出去啊，哎，你按200看看，200也传不出去啊。那个技术人就说哎呀不知道怎么用，那你就按那个49999看看啊，收钱就出去了，你知道吗？那一收出去，那个人立刻就音讯全无，我没有了。他说他存了那个钱49999，为什么要到49999你知道吗？因为50000以上警察就立案追查，你知道吗？在50000以下，这个是就是属于你个人的输出，我也不知道，反正银行有这样讲。他就说，哇，50000块对别人不算什么，对他那是天大的钱呐、啊！这是大学刚毕业，存到50000块一下就没了，你知道吗？哇，他气得要命啊！他真的是哎，刚好那天教会，他很生气，钱被骗了。然后那天教会的主日就讲11奉献，他在台下就讲说。神，我很气你，你根本没有听我的祷告，你也没有保护我，我为什么还要奉献给你？很生气哦。那结果呢，下个礼拜神就对他讲说，孩子啊，你渴望经历我吗？你渴望经历我吗？因为那个牧师讲那句话，以此试试我，你知道吗？那句话就在他的里面，就是反复反复反复啊，所以下一周就11奉献，你知道他奉献的时候手都在抖，跟我们美国不一样，我们都是用支票，或者是用叫什么，用 app， 我们在台湾可能都还是用现金了。他说他奉献的时候还在抖，你知道吗？不到两个礼拜，警察竟然打电话给他说破获机房，那个诈骗的机房抓到车手，但是钱没有还出来，但是银行追讨他们的产物，所以银行愿意承担你的49999，所以银行愿意把钱还给你。呜呼！他说他去警察局的时候是大哭，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做笔录的时候一直这样，那个警察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在哭什么。亲爱的家人，会有风浪，会有难处，会有挑战，会有人恶意的对待，像哈曼对待莫迪改一样，不是你做错了什么，是你做对了什么。但是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出现？因为神要把恩宠给我们，神要扩张我们的生命，借着每一次你我的祷告，借着我能够去勇敢的去面对神，你借着操练赞美，你借着操练等候神，你借着操练祷告，你借着好好的敬拜，你来祷告会我们一起去征战，你参加小家，小家弟兄姊妹们一起为你祷告，亲爱的家人们，神迹就一定会发生。 阿们。我们要带着一种神迹的体质在我们的身上，爱中我可以去接待，在爱中我可以 去承担，在爱中我可以去供应。第二个就是我祷告，我面对，我勇敢去宣告，我勇敢去相信神的美意，我相信神一定会祝福我，借着赞美，哪怕是边流泪边赞美，哪怕是我真的心翻腾到一种地步，我也要让我真的在神面前等候神下来。我就相信一件事情，我们就带走一种的特质，这个特质就叫做神迹的特质。阿们。其实我准备了九个，但是碍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再来看下去。第七个我就不讲了，这个请你们看那个恩召的指望一跟二哈，跟神做事的法则六跟八都有讲出怎么去说出人的荣耀的命定。这个说话可不得了了，你一说出去带着能力啊。所以我们的基督徒不是只是当个基督徒，恩召的指望一二三四立刻说出来，你的位分是什么，把你的位分说出来。那个神做事的法则六是讲到什么你知道吗？讲到那个金贝克在监狱的时候神对他说什么，以至于他出来能够讲话有权柄。第八是讲到奥克，不是奥克兰，那个叫做什么，俄国打仗那个叫做什么，乌克兰那个国家，那个什么桑德牧师，神跟他说什么， 你回去去听，那个都是说出的人荣耀的命定，这个人的生命就一个极大的翻转。卖个关子，请你们去听啊，江妈妈讲的道比我讲的更好。我们来看第八，恩待宴请伤害你的人。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以斯帖记五章的第四节跟第七节到第八节，预备，请。
今日赴我所预备的宴席，以斯帖回答说：我有所要，我有所求，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愿意赐我所要的，准我所求的，就请王带我带着哈曼再赴我所要预备的宴席。
亲爱的家人，前一天发生什么事？整个苏三城的犹太人禁食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啊！我们都觉得那个禁食祷告超有能力的，阿们啊！他们真的禁食了，结果神就给他们一个策略，放在Esther 的里面，以斯帖的里面，这个策略就叫做请王跟哈曼吃饭。亲爱的家人，我告诉你，这种策略是你挤破脑袋你想都想不出来的策略。想象一下，我们现在为一个敌人不断的祷告，主啊救我们的命，拦阻这个敌人一切的作为，护卫着我们，不要让那个敌人的计谋得逞。然后隔天你们就发现我跟那个敌人一起吃饭，还拍照打卡。告诉你，我相信如果所有人知道 Esther 那一天跑去跟哈曼去吃饭的话，禁食祷告的人，我告诉你，你会不会火会上来啊？会不会？哎呀，我为你祷告那么久，我怎么这个仇敌祷告那么久，斥责一切的仇敌，我看到你隔天跟他吃饭，你脑袋想都想不出来的。亲爱的家人，神的一些的策略，神的一些的引导，有时候真的是超越我们的逻辑跟超越我们的理性的。亲爱的家人，我再讲一次，教会绝对不是反逻辑跟反理性，绝对不是，而是让你的信心引导你的逻辑跟理性，不是让你的逻辑跟理性引导你的信心，是信心在前，我的逻辑跟我的理性要跟上去，你才会看到神迹的发生。我怎么可能会去请人吃饭呢？神的救恩，神的神迹，有时候就是在我们觉得我们怎么可能会这样做呢？但你祷告一确定了，你就勇敢的去行嘛。我给你们看一个影片，神在末后的时代，他要得着穆斯林的人，神怎么去得着一个器皿？这个器皿现在在整个德国在欧洲做了极大的工作，我们来听听看神怎么坐在这个身上，你绝对是难以想象神竟然是这样做的。
Zechariah, he was a nice person. He was a decent person. He was very smart. He was the only Christian in the whole of the school. And I hated him. And because I thought as a Muslim, I must be better than him.But he was better than I. We start to beat him every single day that we come to school. And we agreed on that night, we need to kill him. It was dark, it was cold, and we went ahead of him. And we were five of us. We climbed a tree and we waited there. And the minute that he just went under the tree, we jumped at him. He was crying, he was screaming, he was shouting. We broke his arm, we broke his leg, he started to bleed. And because he started to scream and begging for help, I put my hand in his mouth so that no noise will come out of him. Similar when you are slaughtering a sheep, you know, it's just shivering, and the others were beating him. I felt very proud. You were actually doing something for Allah. You know, you want to please him. And suddenly, he could no longer breathe, and we could not hear his voice. We left him in the wood between life and death. We went back, you wash yourself, and you pray. And Zechariah never came back. I've never seen him again. I was born and raised up in a very, very fanatic Muslim family. When I was a child, my father brought me to a Quran school. I was only 8 years old, and my father just dropped me there. They shaved my head. We sat in a circle. The Shaykh sat in the middle of the circle, and he has a very long whip. I was forced to memorize the Quran. Every mistake that you do, this whip will just come right in the middle of your head. You're not allowed to cry, because in our culture they tell you men never cry. I was crying every single night. I started to hate people, to hate everybody who's not a Muslim. And I especially used to hate the Jews. And one day came two people. They were Coptic Christians. And one of them wanted to greet me. And then I saw he had a cross. And then I pulled my hand back. I said, well, I'm not going to touch a hand with a cross. And then he said to me, we hear that this child is sick. We would like to pray for him. And only out of politeness, I told them, okay. And they started to speak to God like a person that he speaks to his friend. They said, God, please heal this child. The minute that they said, Amen, this child opened his eyes for the first time in 4 weeks. He started to move his hands. He started to speak. He sat down in his bed and he started to walk. And one of those two persons who prayed sat down with me. And he said to me, you know what? The real miracle is that God wants to change your heart. Do you believe that Yeshua is alive? And he said to me, because he's alive, you can speak to him. That changed my entire life. I loved my family. I loved my father. I loved my mother, and I loved my community. And when I decided to follow Yeshua, my grandfather and my father said to me, you are no longer one of us. They made a funeral. They invited friends and family. They brought a coffin to the cemetery. And they said, our son is dead. To be declared dead with no family. I said to God, where are you? I hear this voice. And this voice told me, you know that the grave where your name is written, you know that grave is empty. And guess what? My grave is also empty. I went to Egypt for the first time after many years, and I was in a pastoral conference. And one of the Sudanese pastors came to me, it's an elderly man, gray hair, started to speak to me, and he asked me, where did you come from? I told him my story. He started to cry. And then I asked him, why are you crying? And he said to me, do you remember me? My name is Zechariah. And suddenly, I remembered him. The last time I saw him, it was in that dark night. I could hear suddenly the way that he was screaming, even though that was 25 years. Suddenly, I started to see his broken arm and broken legs. I started to see the scars which I caused him. I started to be full of shame. I was a bad person, yeah. I was terrible. So Zachariah looked me straight into the eye again and he said to me, "Yasser, because you hated me so much, I was always praying for you." He opened his Bible, and the minute he opened his Bible, I saw that my name was written in the first page. I hated him. He prayed for me. On that day, God confronted me. He said to me, "Even before you start to think about me, I was thinking about you. To love those who hate you, you need someone whose name is Yeshua."
Amen. You 们觉得很感人，一个曾经伤害你的人，他的名字出现在你的圣经的第一页。神要使我们去得着一个穆斯林的人，神的作为奇妙到一种地步，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人要这样伤害我，为什么这个人要这样攻击我。原来神是要得着这个人 Eric Yashir 牧师，他现在在德国，在欧洲帮助许多的穆斯林的教徒一个一个转向耶稣。在以哈战争的过程当中，就在这个战争越惨烈的过程的里面，越来越多的穆斯林人他们真的进入到当地的教会，他们说不是别人传福音给我们，而是耶稣亲自向我们显现。我们有时候对于这世代太多的负面的事情，太多伤痛的事情，我们自己所经历到一些事情我们不明白，但神的策略彰显他的神迹是超越我们的逻辑，超越我们的理性。这在末世我们一定要学会的，你不能不学会。今天在以斯帖记当中，我就列举这三件事情，你一定要去懂得怎么在爱中去承担，神迹会发生。你怎么用祷告你去面对这一切的难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带来扩张的时候，是我一扩张神迹就开始发生。在最后一点，当我懂得去款待，去恩待，去善待一个伤害我的人，我会以善胜恶。我就将炭火堆在我仇敌头上的时候，神一旦一得着他，神会使许多的人因着他的生命而得救。或许撒加利亚牧师，这位苏丹的牧师，他付上了许多身体的难处和代价，但也因着他的祷告得着了许多人。我相信这样的一个荣耀，神一定是记录在撒加利亚的生命册的上面。阿们。亲爱的家人，神迹怎么发生？神迹的特质是在于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一直知道我真的很需要爱，所以我们呼召属灵父母，你是否愿意真的来回应这个教会的呼召，回应神给这个教会的使命？你是否是真的愿意说，神啊，祷告会我真的是愿意来，带着我的孩子来，带着我的家人来，我愿意参加教会的 RPG， 我愿意参与那个我们父母100天的为孩子的祷告，我愿意去参与，我愿意有份在这其中。我是不是也能够开始学会去饶恕，去赦免，我去接纳，我也去让信心引导我前面的道路，信心引导我的逻辑和理性，跟随着教会的脚步，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在普尔节，我们不单是经历神的反败为胜、转忧为喜，而是普尔节我们要经历神在我的生命当中，他真的作王掌权，赢得他的国度。阿们。我们都站立起来。我看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一直在流泪。主啊，我圣经当中第一页的名字是谁？我回头找我 年轻的时候的那个圣经，歪七扭八的字上面我写了两个名字，是当我当时国中死党最好的名字。我现在回头去看，我那两个同学现在都在教会里面，一个当长老，一个当执事。其实我也没做什么，就是教会只要有爱宴，我一定邀他来。他吃吃吃吃到最后不好意思，那我就说那你就受洗吧。有时候我们就是一个爱的行动邀约。亲爱的家人，面对末世，我们真的要很多的预备。更重要的是，我们除了孑然的爱主、竭力的要主之外，我们开始习惯福音的关怀。我邀人来主日，我邀人来小家，让普尔节的祝福在我的身上停留，好让这个祝福借着我能够传递出去。我们喜欢神迹，但是拥有神迹特质的人在哪里？如果是你，你说主，我愿意，愿神迹发生在我的身上，愿神迹发生在我家人的身上，愿神迹发生在我的小家，愿神迹发生在我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在2024年，整个世代都在预告不景气、下滑、冲突、征战的时候， FRCC 我们不断的领受神的丰盛、平安、喜乐、荣耀、能力以及福音的大收割。阿们。请敬拜团带我们。我们给自己一点安静的时间。做属灵父母吗？我愿意接待人吗？我愿意把孩子带来祷告会吗？我愿意就是这样单纯的操练赞美，操练祷告。我愿意让神在我的身上有自由能够做工，我愿意吗？我愿意能够像撒迦利亚牧师一样。这个影片我们没有看到撒迦利亚牧师，我们是看到亚希尔牧师，但是是撒迦利亚牧师付上了代价，得着了这个人。你圣经上面第一个名字是谁？如果还没有写下来，让2024年你圣经第一页上面的名字，它可以归入到主的名里，你愿意吗？
在迟疑，牵起我的手，你给我勇气，曙光渐显明，点亮前方路，我展翅高飞，你给我信心，只要相信，相信就有奇迹。挥动星星的翅膀，随着梦想起飞，相信有爱就有奇迹，不轻言放弃，只要打开眼睛，手牵手一起就不顾忌，相信有爱就有奇迹。虽然逆着风，你给我勇气飞往那佳美之地，相信有爱就有奇迹，不轻言放弃，只要打开眼睛，手牵手一起就不孤单。 气，相信有爱就有奇迹。虽然逆着风，你给我勇气飞往那佳美之地。黑暗将过去，未来不再是你牵起我的手，你给我勇气，曙光是笑脸，点亮前方路，我展翅高飞，你给我信心。只要相信，相信就有奇迹，挥动荆棘的翅膀，随着梦想起飞。相信有爱就有奇迹，不轻言放弃，只要打开眼睛，手牵手一起就不哭泣。相信有爱就有奇迹，虽然逆着风，你给我勇气飞往那佳美之地。
家人们，我也诚挚的邀约大家可以到台前去回应。其实每一次的回应都是说，主，我就是相信你。有时候我的孩子就问我说，爸爸为什么要到前面，我就说因为阿爸天父在那里。我就是回应我的阿爸天父，我跟我的孩子说，孩子，你要懂得去回应你的阿爸天父。所以每一次的回应就是说，主，我愿意相信，我很需要神迹，我的家需要神迹，我的经济需要神迹，我的婚姻关系需要神迹，我的健康需要神迹，我找工作需要神迹，我的婆媳关系，我的人生的道路，我现在很需要神迹，看似无解，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解决。但是主啊，你知道答案在你的手里，关键就是当我这个人一改变了，奇迹就发生了。当我能够去爱人的时候，奇迹就发生了。当我愿意去饶恕的时候，奇迹就发生了。当我愿意去相信神的时候，奇迹就发生了。阿们。我诚挚的邀约你，如果你需要奇迹，说主，我很需要。我鼓励您到台前来，说主，我在这里。你告诉我，我该怎么来回应你？祷告吗？我愿意回应。赞美吗？我愿意回应。等候吗？我愿意回应。带人来吗？我愿意回应。参加祷告会吗？我都愿意回应。在我的身上留下一个神迹的特质。阿们。我们上次有诗歌来回应，也邀约弟兄姊妹们来回应阿爸天父。
黑暗将过去，未来不再迟疑，牵起我的手，你给我勇气。
我也诚挚的邀约牧长们，牧长们，小家长们，来，一起来服侍他们，搭把手在他后面为他祷告，陪伴着他，拥抱着他。爸爸们，我邀约你，爸爸们来，有时候就是一个陪伴，一个鼓励的一句话。妈妈们来到台前，就一个鼓励，让神迹从你身上流露出去。
只要打开眼睛，手牵手一起就不哭泣，相信有爱。
属灵父母们，我们需要你，
虽然你这
来为我们祷告。牧长们，我们需要你为我们祷告。小家长来为我们祷告，
相信有爱就有奇迹。
唱出来，唱出来！
轻言放弃，只要打开眼睛，手牵手一起就不哭泣。相信有爱就有奇迹。
我需要神迹，我需要你做工在我的身上。
虽然逆着风，你给我勇气，飞往那佳美之地。相信。
主，我相信，我相信，我的家需要神迹，
不轻言放弃，
我的婚姻需要神迹，我的健康需要神迹，主啊，让我再透过祷告，透过宣告和征战，把属于我的归还给我。牧场们为我们祷告，小家长们来为我们祷告。如果你是属灵父母的小家长的，来来到台前来服侍我们。主，我的婚姻需要神迹。主啊，我现在我的家需要神迹。你先来改变我，扩张我。主，我的工作需要神迹。主啊，你现在就来改变我，扩张我，把爱充满在我的里面。你告诉我，我可以能够去为谁祷告，我要去接待谁，我要去供应谁，我要去帮助谁，我应该去陪伴谁。主啊，帮助我，帮助我，
你给我信心。
开口，开口向神要说，主，我很需要神迹，把那个神迹的特质给我，把爱给我，把能力给我，把祷告的信心给我，
随着梦想起飞，相信有爱就有奇迹。
主啊，
不轻言放弃，只要打开眼睛，手牵手一起就不孤寂，相信有爱就有奇迹。
主啊，家人们，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祷告，说主，我要看见，声音给我大一点好吗？谢谢。我们现在来祷告，说主，我要看见 FRCC 牧主先锋教会有你的神迹。弟兄姐妹，我们来祷告，主，我要看见牧主先锋教会有神迹。神啊，做工在我们的属灵母亲的身上，做工在我的小家的身上，做工在我们福音的工作的上面。主啊，再把渴慕加添在我们的身上，复兴的烈火烧在整个教会。举起手来，我们为这个地方来祷告，主，这个地方要被你的灵来充满，这个地方要有神迹，这个地方要有爱，属灵父母要一个一个被兴起起来。这里的祷告满有权柄，主啊，这里的祷告有能力，我们得着那个制服癌症肿瘤的权柄，斥责一切的权势离开我们。主啊，我们起来祷告，我们相信你的作为要充满在我们的当中。我相信当我们的教会突破的时候，我的家也突破了。我相信福音的大门要敞开，许多的人要涌进到你的教会的里面来。开口祷告，主，我们需要看见你的神迹，医治要在我们当中发生，能力要在我们当中发生，复兴要在我们当中发生。我们宣告我们的母亲是全然健康的，我们宣告我们的教会是充满神迹奇事的，我们宣告我们教会有许多生命是被改变的，我们宣告上帝的手充满在我们的当中，他的脚行走在我们的当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是行神迹的神，我宣告你是行神迹的神，我宣告你是行神迹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牧主有你的能力，牧主有你的同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你是新神迹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
神迹要发生了，神迹要发生了。
你是新神迹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在你没有转动第一耳，每个音讯都是在阿门。到耶利哥的城墙，一天天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的应许都完全成就。顺我
找到一个人，找到一个人，找到一个人，按手在他的身上，找到一个人，按手在他身上，唱这首歌。神迹要借着你流出去，找到一个人按手在他身上。
你是新神迹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
找到一个人按手在他身上，
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新神迹的神，
为他祷告，
绝望中赐下盼望，
神迹要在他身上发生，
在你没有转动的影儿，每个音讯都是在阿门。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遍遍倒塌。所以我要
按手在他身上，
我相信，
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利哥城都倒塌，耶利哥城都倒塌。神的应许要成就，神对牧族的应许要成就，神在我身上的应许要成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遍遍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的应许都完全成就。所以我神迹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新神迹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在你没有转动的影儿，每个音讯都是在阿门。所以我便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遍遍倒塌。所以我要
相信，
要相信，一遍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的应许都完全成就。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耶利哥的城墙一遍遍 验到他，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的应许都完全成就。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下一遍遍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的应许都完全成就。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下一遍遍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的应许都完全成就，成就。神的神，你在我们当中，凡百为神的神，你在我们当中，凡百为神的神，你在我们当中，凡百为神的神，你在我们当中，凡百为神的神，你在我们当中，凡百为神的神，你在我们当中，凡百为神的神，你在我们当中，凡百为神的神，你在我们当中，凡百为神的神，你在我们当中，凡百为神的神。
当中